八月桂花遍地开，第43集。云信一看事情要闹大，有点慌神了，一把揪住杨家玲，大声命令：你的，命令他们统统退下。杨家玲被云信揪住衣领，一只手端着饭碗，一只手在空中挥舞，带着哭腔呼喊：兄弟们呐，你们这是把我往死里逼呀，退回去吧，鬼子咱惹不起呀。李伯勇挥臂大喊：凭什么一样干活吃两种饭？让狗日的袁信说清楚，说不清楚我们就不罢休。袁信恶狠狠的盯着李伯勇，一挥战刀说：你们支那人干活的不行，待遇的不同，无理取闹，死了死了的。李伯勇说：死了死了的也是一条命，我们支那人不能给你们这些鬼子干活。杨家岭又对李伯勇哭喊：老弟呀，你少说两句，这是讲理的地方吗？你不怕死也得为兄弟们想想啊，兄弟们呐，退回去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再这么闹死路一条啊。杨家岭这么一说，黄协军的士兵们就有些动摇，正在议论纷纷，方索瓦急匆匆地赶了过来，身后跟着30多名荷枪实弹的自卫团员。见这阵势，方索瓦阴沉着脸拉开人群，走到袁信身边，将其挡在身后，向黄协军官兵们喝道：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上天入地由不得你，是死是活我说了算。怎么着，想动家伙？你们回头看看。黄协军们疑惑地东张西望，这一看不要紧，操场已经被包围了，四面八方全是方索瓦的自卫团，一圈下来10几挺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全都指向黄西军。李伯勇倒吸一口冷气，心里骂道：这狗日的铁杆汉奸，死有余辜。反清剿战斗结束以后，陆安州周边的日军和天珠山的抗日武装都蛰伏下来，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斗争。梅山李统飞又接到侯先觉的指令，明确了抗战不避战，硬战不挑战的指导思想，与敌军僵持对峙，策应武汉外围战，迟滞日军进攻长沙的步伐。非不得已之时，不得与之为战。李统飞则认为，新四军游击支队日渐强大，屡屡挑逗敌人清剿，而且诡计多端，数次引战火于国统区，意在消耗国军实力。密嘱老宇军等团长对霍英山部严加防范，军用物资尤其是武器装备要严加控制，同时要加强情报采集力度，对于日伪和新四军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特工渗透。李统飞甚至放出这样的话：与日军尽量避战，对黄协军尽量不战，对新四军尽量观战。国军内部的这些动态是从125团唐春秋处获悉的，唐春秋专门派特务连长孟秋把彭一峰请到了川儿冲125团团部，恳切地对彭一峰说：国破家亡还在彼此相扎，何时是个了啊？不过请霍司令和彭主任放心，只要有我唐春秋还在天珠山，125团就绝不会做一件对不起新四军、对不起华夏民族的事情。彭一峰说：天珠山 国军长官中有人包藏祸心，我们也是早有准备的。唐团长，由你主政一二五团，我们两支部队在民族的旗帜下团结战斗，甘苦与共，有目共睹。但是我也得提醒唐团长，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看到这个局面，有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团结。唐团长，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唐春秋定定地看着彭一峰问道，彭先生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啊？彭一峰说，一，李同飞在独立旅站稳之后，他不可能容忍你这样的人继续独当一面。二，最近有情报显示，天珠山将有一场暗杀战，暗杀的对象是主战的抗日军官。唐春秋吃了一惊，似乎觉得脑后顿时掠过一阵阴风。那么下手的是谁？彭一峰说，很复杂，也很耐人寻味。日军在行动，皇协军在行动，贵部也有行动。但是不瞒唐团长，针对这种暗杀抗日军官的罪恶行动，我们也将组织反暗杀活动，我们也会保护那些赤胆忠心的抗日军官。唐春秋的眼睛突然有些潮湿，连声说，谢谢谢谢，我们大家好自为之，各自多多保重吧。之后不久，张扬汉子又来了一趟，这次同来的还有江淮军区的政治部主任马士基。马士基是到江南新四军总部公干，顺道来宣布一项任命，任命彭一峰为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游击支队军事行动最高责任者。命令宣布完毕，马士基问支队几个领导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霍英山当即表态，早就应该这样了，彭一峰同志军事在行，政治过硬，无条件服从。副司令员龙文辉和参谋长许承哲也表示，半年多的工作实践证明，彭一峰同志具有成熟的建军思想和战争经验，完全可以领导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走向强大。本来江淮军区有些担心霍英山等人对上级赋予彭一峰的绝对指挥权有看法，马士基见到这几位主要负责人都心悦诚服，也就放心了。在度假老楼吃了一顿饭，便由龙文辉带领独立营一个排送往长江北岸。这眨眼汉子没有马上离开，在度假老楼住了两个晚上，由彭一峰陪同看了独立营特务队和县大队，观看了独立营一个班的战术表演。在回度假老楼的路上，彭一峰对眨眼汉子说，老头子为我当这个联络员，可是我没有参加过一次老头子组织的会议，没有一次当面接受指示，我很想见他一面。眨眼汉子说，这是特殊环境里特殊的斗争方式决定的，不过时间不会太长了，陆安州抗战这一盘棋谋局布阵基本就绪，同松岗联队开展决战指日可待，那时候你就可以见到老头子了。眨眼汉子离开几天后，尹贤吉地下组织就转来了一封给彭一峰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通过大半年的努力，陆安州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金兵正在融化，春天即将到来。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作为陆安州地区的主要作战力量，应继续加强四个武装建设，搞好思想信仰教育，抓好技术战术训练，筹备丰富的战争物资，扩大队伍，团结友军，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随时准备接受艰巨的任务。 信的最后是一份令人振奋的通报。根据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目前的实力和斗争的需要，老头子已经向新四军总部呈报并得到批准，你将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升格为江淮七支队，在原独立营和安丰县大队的基础上扩编为独立一团，在原特务队的基础上扩编为特务营，其余各县大队县中队应加强组织领导和正规训练，而实际以这些地方部队为基础整编为七支队二团，筹备工作即日开始。支队首长做了分工，扩军工作由霍英山主抓，用他自己的话说，招兵买马这套活他熟，一旦有了政策，霍英山放开手脚干，把安丰县大队调到距离杜家老楼十里开外的八角街进行正规战术训练，同时以抗敌剧社为主成立扩军工作队，秘密到各县宣传演出，吸引青壮年参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县大队的战术训练经过检验有了很大提高，一个800人的独立团很快就拉起了架子，同时从原独立营抽调一批战斗骨干，招收一批精明强干的新兵，特务营也初具规模，成立了侦察连、机炮连和勤务排，共260人。支队机关也实现了正规化。田红业为宣传支队宣传科长兼抗敌剧社社长，曾建湖为政治部组织科长，刘庆堂为司令部作战科长，王凌霄为通信科长，在电台联络启动之前负责敌工科工作。和田大伟感到他的人生进入到黑暗的时期，每天和田大卫独自一人坐在贵氏庄园最隐秘的一个储物间里，过着吃了睡睡了吃的生活。他把这种生活理解为猪的生活，他甚至怀疑这个储物间就是为了囚禁他而准备的。尽管他知道这座庄园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他渴望看见外面的世界。天珠山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和田大伟不清楚，但是他能分析出来，皇军的三路清剿偃旗息鼓之后再也没有新的动静，说明皇军的战略重心已经完全转移了。他搞不清楚松岗大佐是不是把他给遗忘了，或者说把他抛弃了。至于那个秘密军事基地，恐怕再也不需要他做什么事情了。于是乎，他的黑暗的日子就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了。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把他遗忘抛弃了。终于有一天，在巨大的孤寂中，和田大卫迎来了被俘以来最幸福的时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还可以看见女人，那个他远远地欣赏过为他的优雅和忧郁而动心的女子。他现在知道他的名字叫王凌霄。王凌霄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腰际别着一把小巧的手枪，俏丽的脸上汗涔涔的，眉宇间带着一股冷烟，来到了他的囚室前面。天哪，这一会儿功夫他差点以为他得到了特赦了。跟那个女子一起来的矮子壮汉喝令两个士兵把他押到院子里，他顿时看见了广阔的蓝天和洁白的云朵，一连打了几个喷嚏，然后审讯就开始了。王凌霄说，和田不要再装蒜了，要说中国话不许说鬼话， 他脸上的肌肉跳动了一下，但他仍然装蒜，茫然地看着王凌霄。此时此刻，他发现他对面的是美丽的女人，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她的丰润的下巴，他感到一阵眩晕，眼前五彩缤纷，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正常呼吸了，嗓子眼里一阵悸动。霍田，说话！一声顿喝让他吓了一跳，他这才从梦中惊醒。他明白，他是同人间久违了。没有女人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没有女人的生活完全可以把人变成牲口。女人比阳光更重要，只要还能让他见到女人，他的血管里就会增加盐分。这个女人，敌人的女人也是女人。她面无表情，眼睛里却充满敌意和蔑视，但她仍然是美丽的。她像天使一样向他昭示，她还活着。她不想再沉默了，并试图站起来，但是身后的士兵立即把她按住了，她只得老老实实地坐下。她向他笑笑，用纯粹的日语说：“小姐，你太漂亮了，你应该到城市生活，我们应该成为朋友。”王凌霄没有听懂，但是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有点不怀好意。王凌霄说：“我知道你能听懂人话，霍天，以你的学识，从长远的观点分析一下，你们能征服中国吗？我们的退却只是暂时的，只是为战略反攻做准备。你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注定要以你们的失败而告终。现在我们要在天竺山成立日军反战同盟，希望你觉醒过来，恢复一个人的良知，站在人类和平的高度，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做中国人民的朋友。”何田没想到这个女人居然有这么好的演讲才能和见识，尤其是后面那几句话是很能拨动心弦的。何田麻木地看着王凌霄没有说话，他当然不可能去参加什么反战同盟，但他不想激怒这个女子，他想听她多说一些话。王凌霄见何田沉默不语，知道他把他的话听明白了，于是从文件包里取出几张照片，走到何田身边说：“何田，这些人你认识吗？即便你最终没有参加反战同盟，那么只要你帮助我们做一点事，我们也会给予回报。”何田冲动了，这个女人，女人，支那女人，中国女人，美丽女人，久违了的女人就在她身边，她的体温，她的体香，就像美酒一样进入她的呼吸道，进入她的肠胃，进入她的血管。没有爱情，没有亲情，没有感情，没有战争，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什么都是多余的，荒诞的，苍白的。男人和女人就是一切。他差点就站起来了，只要他能站起来，他就会不顾一切地扑过去，以最快的速度把他扒开，把他击中，把他同自己死死地缠绕在一起。让他们开枪吧，让他们把他射成一堆烂泥，他也绝对不会放过他的。那样的话，就是他最好的死亡方式。他既向天皇效忠了，又获得了一个女人，他既实现了一个皇军玉碎了的壮举，又除掉了一个亵渎天皇的敌人，而且这个敌人是女人，年轻的，美丽的，受过教育的，上层的，让他们围着不同的民族和信仰死在一起吧。